开始早上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有些祷告。父王，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你爱子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朝见，一同来聆听你宝贝的话语。父，我们就仰望你，今天一天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在灵和真实里头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把底下的时间交托仰望主，让圣灵保惠自己来把你对自己的话来解开，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在历代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今天交通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哈，十三章呢是说到这个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得的末世，论到巴比伦。这个末世呢，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 burden 啊，是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啊。也说到先知们，他们不管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啊，在说话的时候呢，都是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负担，一个 burden 啊，要把人有的时候可能是直接向先知们说话啊，那么然后先知们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器皿啊，传扬神的话。有的时候神就是把那个他的心意当作一个负担、重担摆在他里头，他把当他把话语、把神的话说出来以后呢，他就把那个负担给卸下来了。好，那么摆一次重担，再卸下一次重担，这就是先知的职事。那么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你发觉它里面很多的主题哈，我们常常在这个里面会有点抓不住它到底要讲什么哈。那么以赛亚书的话，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它基本上有四条线是。如果这四条线能够抓得住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对于以赛亚书有一个完整的那个图画哈。那么第一条线呢，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啊，他们的得罪神，那神怎么样来管教，怎么样得着挽回啊，这是一条线啊。那第二条线呢，是神在外邦人当中啊，借着外邦人所做的事情，他也用到外邦人做器皿，他也惩罚外邦人，那么他在那个外邦人身上所做的事情，也常常有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审判啊、神的管教。那么这不管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呢这之中呢，神在他们身上有这预备的救赎。所以第三条线呢，就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赎啊。那么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要被定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成功神的救赎啊，让我们的罪那个虽然如朱红，要那个洗得像雪一样的白。那么第四条线呢，是说到主要第二次的再来啊，是说到国度的时候，那么基督要在国度里面掌权。那么这四条线的时候呢，它常常是交叉的在讲的哈。如果我们要对每一个这四个主题都有个清楚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所有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面呢，是关于各个主题，通通拿出来一起看。那么全部看完之后呢，你才会对那个主题有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啊，因为它重复的讲、反复的讲，就是因为每一个主题它都有许多的角度来看啊，是有不同的心意。那么所以呢，可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可以再按照这个主题，把这些每一个主题所说到经文都拿出来，我们就可以全面的看到正在那件事情上啊，他在国度上，在救赎上啊，在这外邦的事情上，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完整的心意。但是你看呢，其实这四条主题呢，虽然是他们本身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哈，可是他们呢，确实常常是交织的啊。那么讲的第一个讲以色列人，就讲到外邦人，讲到外邦人，讲到主的救赎，讲到主的再来，然后又回去又讲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罪行，做了外邦人的，好像交织的这么说的哈。那么也就看见呢，这四个主题呢，其实是对彼此是分割不了的啊，他们是彼此息息相关的。以色列人的事情跟外邦人的事情，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神借着以色列的人向外邦人启示他的自己，他借着外邦人来就惩罚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一些罪行。 那么是那个神的救赎不单是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啊。那么到了国度的时候，更是在国度里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做祭司。那外邦人呢，有些那些绵羊也要在国度里面一同做百姓。所以这条四条线的时候，它是一直交织的这么讲的哈，因为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可是你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这四条线是平行的，一直在进行的。以色列人虽然这个神是多年的在那里管教，那么从第一章就开始说这个神怎么样的管教他们，怎么样的在惩罚他们，那么他一直说到第六十六章他还在说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四条线呢，好像在历史上在这个是历史的进程过程的时候呢，一直平行的，不是说一下这个它是有顺序的，这个完了换下一个，它是平行的进行的。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呢，就发觉就算是主的那个救恩啊，那么在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救恩虽然2000年已经过去了，那今天还是一直在传扬这个主他的救恩。那么主再来的这个信息是2000年之前就已经在传扬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那里盼望等候哈，所以这条四条线是平行的，在那里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呢，就是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新约旧约的整个历史哈，是一个缩影啊，一个缩影。那么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说到这个关于的那个神在巴比伦身上是所要做的事情。前面已经说到关于亚述了哈，那么亚述之后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在巴比伦身上呢，神怎么样来用着巴比伦，怎么样将来要怎么样对待巴比伦，那么这十三章呢也是一个缩影哈。那他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神在这个巴比伦身上的那个作为。首先呢，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呢，他是说到他用着巴比伦起来当作他的器皿，要来惩罚那个神的百姓，要惩罚那个列邦啊。他是他要像这个他说到弄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说他在身上树立大旗向群众招手，因为他说他要招他是耶和华要点齐军队哈，他要这些人呢是耶和华的器皿，他要惩罚那个全地的。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是说他们认识神，他们顺服神，是一些善良的百姓，神用到他们来的当器皿。他在第三节他说呢，他说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些矜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目中所定的。一方面呢，这些人呢不是那些寻良问的善良的百姓，他是一些矜夸高傲之辈哈。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们非常非常的勇猛的，他们的那个这个到处欺压人。但是他说他是我的勇士哈，他要这个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一方面是神在怒中他要惩罚哈，他惩罚列邦，他惩罚他那个什么的他的百姓。他用了什么样的人呢？他用到一些骄傲矜夸之辈哈，那么这些人，那么就着他们本性来讲的话呢，不见得是一些很性情温和是善良的哈。那么巴比伦的军队确实是非常残暴的哈，他们是在那个残害全地的。那神用得着这些人？那这是这个在巴比伦身上，前面亚述也是一样哈，他说亚述是我那个怒中的棍，手中拿我这个恼恨的杖哈。那亚述也不是是一个好的民族，也是非常是残暴凶猛的，但是神可以用，这很稀奇啊。那么我们呢，在今天在讲到世界上的一些灾难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残暴之民兴起来，他在各处的打仗，或者是一些这个凶猛的人，他们我们都说这为什么会有允许世上有这些战争、这些苦难，为什么兴起这些人，他们到处去侵略、在杀害？我们说这是撒旦的作为，是人的犯罪。确实是哈，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些事情。那撒旦也常常在其中那个兴风作浪。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呢，神用到亚述，用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神可以用这些人啊，虽然是在那个这些人是残暴的，是那个骄傲、轻夸的，神可以用啊。那么那个在 在那个箴言，他说就是那个就是恶人呢、啊，也是为患难之日在所造的。好，我们常常不太能够领会哈、啊，我们总觉得这个神跟恶没有关系哈、啊。那个是的，神呢、啊、是神不能被恶所试探，神也不试探人，神是绝对是善良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到神他没有那绝对的主权啊，他任何人他都可以用。那么这些我们不能够碰恶哈，但是呢，神可以用着这些世上的恶人成就他自己的事情啊，这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绝对的权能做这些事情。那么在圣经上的很多地方，他说到那些残害的人，那些尤其在以赛亚书啊，那这些人都是我造的啊，这是手中的那个工具。啊，所以我们呢，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虽然那个在巴比伦，说实在的，巴比伦，那么整个就算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那么神用着他，但是基本上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啊，他把神的庙中的东西拿到他自己神的庙中供起来，那么神用到他，对吧？他说是那个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啊，那么我们呢，就是说，神在这些事情上绝对掌权啊。从巴比伦身上来看的话呢，神可以用着这些恶人来成就他自己的怒气啊，成就他自己的惩罚啊。这是我们需要这种认识的。那、啊、我们今天我们是要远离恶哈、啊，我们跟恶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个被表示说，这个在恶事上神。没有主权，神管不了他们啊！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在善的事上他掌权，在恶的事上他也掌权啊！这是我们要认识的。那么第二段呢，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呢，他这个说到他们谁兴起这些巴比伦人来要毁灭群地的时候，他所带进来的这些灾害啊，所以这是这个他的哀嚎，他的那个人手必消化，人心必软弱，对不对？那么因为呢，神呢要借他们。要刑罚那个恶人啊，他这个我要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是骄傲狂傲的人之刑哈，强暴人的狂，要制服强暴人的狂妄。神自己借着这些在世人看来是一些恶的人哈，是一些就骄傲狂妄之辈，他要的那个成就他的怒气，他要这个惩罚这些恶人，他惩这个是惩罚人的骄傲哈。那么他说带进来的那个苦难是大的啊，所以这个灾难实在是大的哈、啊，就是因着其实就是因着人的犯罪哈、啊，那么神兴起的这些巴比伦人哈、啊，在人看也是恶人哈、啊，但是神真却借着他们要惩罚，要人让人认识他自己的罪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今天世上不管是历史历代了哈、啊，我们都看见一些所谓的恶人，那么。就神兴起一些恶人做一些恶事哈、啊，那么就带进战争，带进这个侵略这灾害，那么我们也要有一个认识说，这个有可能是神借着这神要惩罚这世界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在历史历代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能够排除掉这个可能啊，因为神可以这么做，那么。在第一段呢，是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呢，他说了好几次啊，他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哈。那么在圣经上说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常常是指的那个在幕后的那个大灾难啊。那么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呢，那不但是这里像这里所描述的哈，不但是地上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边还说到这个天上的群众星群宿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哈、啊。那么天要震动，地要摇撼啊，离其本位。那么这里面所描述的呢，更多是描述到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么神在主要降在地上的这些灾祸啊。那么每一次神这个 用着神兴起和神允许啊，那这些这个世上的灾难、征战、灾难、苦难临到的时候呢，那么都是一个预表哈，要人想到有一天呢，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呢，神的愤怒是怎么样的大哈，神的愤大怒要倾倒啊，在这个七号七晚里头，神的大怒要发尽啊，那每一次。所以当地上有这些灾难、有些苦难的时候呢，都让人会想起来，有一天让人是一个预表哈、啊，让人知道那个有一天神要审判啊，而且比起这大的将来大日的审判的话，今天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啊。今天在地上，我们常常说这个神怎么会允许这些灾难那个临到世上啊？那么神确实是他有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他拯救他的百姓啊。但是如果是说这神不能够降灾难的话，今天的这些事情不会出现神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神他不能够在末日再降灾难了。比起末日神要所降的那个大灾难比起来的话，今天这是算不了什么。那如果神在末世，他在那个在大灾难三年半在七年之内能够降那么大的灾的话，他为什么今天不能降这些灾呢？对，比起那些灾难，这今天这些灾只是让人想起来，有一天神的那个大日的审判是什么样的严厉哈、啊，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那个可怕啊，让人敬畏的心呢？啊，这是那个一面他所以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一面来讲哈、啊，这是巴比伦神兴起巴比伦来带进全地的那个灾难审判，那么一面呢、啊，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啊，至终啊，要让人认识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何这样的可怕哈、哦，何这样的那个严厉的。然后呢，到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就再回来说啊，虽然巴比伦人是神手中的杖，像亚述一样哈、啊，他是那个神命中的棍，手中的那个恼恨的杖，但是呢，因为他们骄傲矜夸哈、啊，他们呢那个越过了神的那个给他们是那个给的那个职分，所以呢，神还回来还要审判他们啊，要借着这个马代人呢要来攻击他们啊那个。虽然那个巴比伦人，虽然那个加勒底人曾经一时那么神用到他们发这么大的怒气，但是呢，神之中还是要审判那巴比伦的啊，不能巴比伦人不能因为说他曾经是神手中的杖、手中的棍，像亚述一样，所以他们为所欲为哈、啊，因为神之中还是要审判要临到他们啊，那么那个。在神用到他们之后啊，当他们自己在矜夸高傲的时候、发劲的时候，那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么到有一天啊，这个那巴比伦呢、啊、是这个、啊、像索多玛、厄摩拉一样哈、啊，其中有无人烟呢、啊，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那么、确实到即使到如今呢、啊，巴比伦还是那样的荒芜哈、啊，还是那样子的那个那样子的那个、没有人居住哈、哦，那个这是神的应验啊，神的预言，那个这确实的应验在到巴比伦身上啊，所以那个一面来看啊，好像神用着这些历史历代这些人起来啊，要成就他怒中的仗的时候呢，他们好像非常的，我们常说神在哪里啊？是这个神难道不管吗哈？那么一面，我想我们很错误的观念，一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可能这不会是出自于神的啊，这个观念可能是有错误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的错误是说，那么如果这些人起来的话，是不是神管不了了呢？哈、啊，他们爱为所欲为了，也不是哈、啊。我们的观念是一种错误的，因为神可以用到他们，神也可以把他们那个完全的那个除灭哈、啊，那个把他们呢从地上那个完全的那个这除灭去。那么再看这些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一个几条线啊，第一条线呢说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再从各个方面来说了，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不但是说他们在圣殿里头犯罪，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自己作恶哈、啊。那么从整章啊，都从整章来看到以色列人到底犯罪犯得到什么程度。那外邦人也是一样哈、啊，外邦人他那个说到很多国家哈、啊，除了亚述、巴比伦、埃及、 那个摩亚，那个这个菲利士，这些人都在这个神的掌管之下哈、啊，神会用到他们，神也会惩罚他们。那么，但是呢，你发觉呢，这个他们之间的神对待他们的那个手段或者是方式不完全一样哈、啊。你看呢，那么在用到亚述的时候呢，那么他没有说过亚述的瓦述王的西拿基利是他的仆人，他用到那个法老的时候呢，他也没说法老是他的仆人。那虽然那个法老曾经在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受尽法老的折磨，那么事后呢，神也不允许他的百姓啊去投靠埃及。那么这个在对的啊，就亚述来讲的话呢，那么神一下子惩罚他们也就过去，他从来没有说神就说他们还是他的仆人。但是巴比伦很特别哈、啊，巴比伦他是虽然他在很多方面跟这些其他的国家一样，可是他就说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他说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啊，成就我手中的工作，这是很特别的哈。我们在今天常常在问啊，为什么神说亚巴比伦是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想到仆人的时候，都说一定是一些信主的人，是跟随神的心意走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对神仆人的一个定义哈。但是对于一些例子，我们不见得完全能够用得到哈。那么比如说尼布甲尼撒，那么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么神的神说到他是他的仆人的时候，我想主要是说到神可以用到他啊。那么他知道也好，他不知道也好，他虽然他就借着但以理，借着他的三个朋友，那个这个在火窑里头的那个神的拯救，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神也是直接管教他。那基本上他是一个这个拜外邦神的一个王。那么神用到他的主要是说他是仆人，就是说他可以用到他。那个神用他去成就他命中所要奠定的旨意的时候，他是顺服的，啊，他是顺服的，所以这么做了。那么所以在那个在当然也说到这个古列这个马代仆那古列王也是他的仆人哈、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尤其是到后面的第二十几章的时候呢，他说到的那个亚述跟那个埃及的时候呢，他很特别啊。他说呢，亚述呢是我，亚述跟那个埃及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要与埃及亚述生过一律哈、啊。他说这埃及是我的百姓，也亚述我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我们在他在用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他们是他的仆人。可是到有一天呢，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是，这些人要跟以色列人一同得福。可是呢，在巴比伦的身上呢，到后来他的尤其是到了你可以去读那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像要一块石头扔在海水里，永远不再起来。哦，那么在开始的时候，跟他们就他们的开始跟结尾很不一样啊，也说到。那么这一方面说到神绝对的主权用到这些人的时候，神按照他自己绝对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也看见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的那个结果哈、啊，程序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这个外邦的神在这些外邦族。民族身上所有的带领一起来看，来看见呢，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啊，他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呢。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呢常常最着重的是看的是以赛亚书的那个救恩，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到以赛亚书，他是一个在讲救恩的先知，那所以是说到主在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他所带进的救恩啊，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怎么样来受苦哈、啊，怎么样来这个担当我们的罪孽，然后说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怎么在地上建立国度，这是我们常常最这个最这个 着重的地方啊，那确实也是以赛亚书的这个带进来的那个盼望啊。可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更多的篇幅啊，那比起篇幅来讲的话呢，这里后面两点呢，比起前面两点的那个篇幅少得多。它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说到以色列人的这犯的罪，神在身上的审判，同时呢说到外邦的外邦人所犯的罪，神在他们身上的审判，神上的应用。那么所以呢，这是说到这些神说到在以赛亚书里头啊，说到神的审判呢，那个经文远远超过神的这样的救恩。因为是那个他借着神，看见一方面看见了人的罪哈，那个是需要多方面的来对付哈，才能够让人真的是从罪恶当中这个回转过来，接受神的救恩。那么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他我们呢，除了对于神的救恩多有些认识，多有一些思想之外呢，他说到很多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哈。那么像这边他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讲，不但是讲当时的那个借着巴比伦他所带进来的这些审判这些毁灭，那么这更说到将来有一天在那个末日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神要带进的审判。那么他说这么多关于审判的事情，那么像那个以赛亚他自己的那个到一个地步，他说是耶和华，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那么审判是一个非常重，在以赛亚书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很多时候呢，人不认识那个神的救恩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审判，对不对？那么人因为不认识神的神的审判的严厉，所以他不太那个在意神他所要成就的救恩。因为人不认识在将来神的大怒发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怕，人呢就不去寻求神的他自己所那个那个预备的那个在那以后那个神他儿子那个救恩哈。那么唯有人呢真正看见了那个神在地上因着人的罪将近神所要带进的审判，像这边所描述的圣样的可怕的时候呢，人才会起来寻求圣的那个神的面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的时候说到很多神的审判啊，那么说到神的愤怒，那么这是因为神将来有一天神是个公义的神啊，他是所以他要预备救恩。如果是说神不是没有这么公义审判的话，那么神他成就不就成就救恩，他儿子要受那么大的苦都不重要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一天神的审判圣样的严厉，所以他知道唯有他的儿子那个为世人的罪挂在木头上，才有可能拯救人从这个审判当中，大日的神的愤怒中出来。那么这些呢，固然是对于外邦人不信主的人是这么很重要，其实对于信主的人这也是很重要哈。我们今天虽然得到救恩了，我们呢那个得到这个，我们有一天都有大日的盼望，但是很可能我们对于这些对于那个末日的时候，借着这些当时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或者将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审判我们感觉不够了，我们感觉那个淡薄了。所以我们呢对传福音也没有那样子大的劲啊。如果这个能够真正认识这个神的将来的审判是什么样的严厉啊，那么人的永火的刑罚是什么样的可怕的时候呢，能不能不起来传福音，对不对？那么我们呢会为着这些人将来所要遭受的这些灾难，这些事情的惩罚，那成永火的刑罚，我们会着急，我们会起来传福音啊。那么这所以读那个一面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那个一面我们读神的救恩，一面我们也要多认识神，那个更多的清楚认识神他审判的严厉啊，神的大怒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唯一面我们自己警醒啊，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神呢乃是烈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生活要警醒。那么因为是审判要从神的扎起手，那么更是因为呢那个认识神他的审判是这么样真实，这么样严厉哈，我们也起来传福音，要让人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哈，然后免去那个大日的审判。 好，我想就交通到这里哈，那弟兄姊妹们有些交通补充都可以，好吧？
好，继续利用交通。主要先知以赛亚呢，他做先知呢，是主要是对南国犹大、耶路撒冷说话哈。但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但主要他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因为整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历史都是也是跟那个北国以色列有关联哈，跟那些周遭的那些方面也有关联的。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也同样论到列国外邦的一些的情形，特别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就论到这些列国他们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那你知道头一个他提到巴比伦，为什么头一个提到巴比伦呢？当然你知道就当时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这个巴比伦还不过是个小小部落而已，当时最强盛就是亚述，所以我们读到前面十二章十一章呢，讲到亚述那种威猛那个凶猛，他如何来攻击那个北国那个耶路撒冷，以色列，那当时那些列国的常常是受亚述的一个攻击，那从十三章论到这些列国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列国都一直都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仇敌，也在欺压他们，一直在攻击他们，所以神也论到他们将来的一个结局光景，神当宣告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呢是非常一个厉害了。那借着宣告巴比伦神对他审判的这个，为什么说我刚提到说为什么从这些列国审判里面提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个代表性的，我们读到圣经末了启示录的时候，再一次提到巴比伦，再来提到说巴比伦这个大城倾倒，一日之间就倾倒，一日之间就归无有，一日之间刑罚就临到了，所以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一方面是针对当时这个残暴的这巴比伦的光景，一方面是要论到预表到将来整个世界的光景，因为巴比伦大城那就起初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商业大城，那是一个非常好像一个非常兴旺荣耀的大城，并且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带到世界的光景，有说到一个腐烂堕落的一个宗教的光景。这些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都一日之间都被毁灭掉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说他是列国的荣耀，在以赛亚四七章还提到说，他是列国之母，列国荣耀就是说这些他是在当时呢被兴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荣耀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度，我们提到当年书那个巴比伦王你不讲一下做一个梦，梦到一个大象，那大象呢当你就要解释说他所看见的大象呢那个头是金子做的，金子表示一个对尊贵荣耀的，所以整个国度权柄他可以说不可一世强国，在那个时候，但是最终他的崛起也是要像索多玛恶魔一样被毁灭，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或是等到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的光景是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第六节他那里就讲到说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底下就形容那毁灭者临到的时候呢是从光景是会耶和华是特别我们去读到小先知书的时候一直在提到耶和华日子，说当时那是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那个灾难厉害到一个地步在这里形容震动一夜无光，整个都落在整个落到一个非常让人惊恐的一个里面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愤怒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是个非常可怕的 亡境。当然我想这也可以说到将来列国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人的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在那里审判列国，毁灭列国。那放到第我们就在前面第十一章都已经稍微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当神追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也是他审判列国的一个时候，那是一个大而可怕的一个事。所以在这形容这个这个巴比伦，刚才提到说他是一个金夸高傲之辈，神用这样的更大残暴的罪恶来对付这个亚述。所以他第十七节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出征营子，也不需要旗帜。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亚述是最强的，但是有一天神亲那然后带进那个巴比伦，那巴比伦以后呢就带进了马代，所以神借了马代也把这个巴比伦毁灭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神的管理当中。所以当以书告诉我们说，当以书最主要有进去人的圣灵，人的国中掌权，神然后叫神，然后再兴起一个国，再叫这个国落下去，一代一代，一国一国，这样的兴盛兴盛都是神当掌权。神是那至高者，神他是一个掌权者，所以神可以使用各样的人来为了效力，来执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巴比伦曾经是神所生的工具，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来对付以色列百姓，来管教他们。那当然对付那些周遭列国的人，因为他们是成为神百姓的仇敌。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使用各种不同方式，那有时候神呢，很刚刚提到说很奇怪，没有神居然用这个更残暴的一个国家呢来对付那个亚述，也来对付这个以色列。那在好像在先知以书那里说，神为什么用这个更不义，比以色列更不义的人来对付那个以色列百姓呢？这是令人很难想象的，但是实在圣经也稍微给我们看见，特别在以色那里有一句话说呢，那个慈爱的人，神用慈爱的人来对待他，那些完全的人，神用完全人来对待他，那些乖僻的人，神就用弯曲的人对待他。所以一个人都是一个完全人，一个人都是一个慈爱的人，神就用慈爱的人对待他。那我们想从那个旧约雅各历史，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咋的？他是有慈，所以神就兴起，神就用他的母舅拉班来对付他，因为拉班也是一个非常一个诡诈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实际上是一个神用来喜悦那些好像比较善良的对待我们，不是我们里面是充满了许多邪恶办法，神就兴起那些比我们更办法的对付我们，把我们这些办法都对付下去。所以这是神奇妙超过人所能明白的。所以在十三章借着论到巴比伦这件事情，论到将来他的崛起，最终就像所得玛恶魔神在前面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是用天上降下硫磺把整个城市毁灭掉，除了罗亚，除了那个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所有的所有财物都在什么那个愤怒烈火底下审判毁灭掉，所以这是神的一个锁。所以他这一章最后有一句话，他说巴比伦受火的日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并不长久。我想这个王朝这个日子比较长久，因为有一天主要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列国，要对付这个列国，然后他的国度重新在地上建立起来，那万民都要跪向他，都要服侍他，敬拜他。
这里他说到这个啊，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啊，有一天呢，他要被倾覆，这个永无人烟呢，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啊，那么走兽啊，那个咆哮的兽啊，都要居在其中。那么这件事情呢，确实在历史上已经是应验了啊，一直到今日啊，那个巴比伦的旧址啊，都是荒芜的，没有人那个就我也没有人烟居住的。那到了那个启示录刚刚弟兄提的，在启示录的时候，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他说到那个巴比伦大城啊，那要再兴起，那么神要再一次惩罚巴比伦。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哈，是那有人认为可能那个巴比伦有一天要再兴起，那么这个像曾经有弟兄们就预言了，在那个萨丹胡塞那时候重建巴比伦的时候，几乎要重建巴比伦的那当时的这个荣耀啊。那么神是不是这么做哈？我们不晓得啊，也有可能了哈。那么如果是照着字面上来说的话，那么如果巴比伦真的再一次被兴起了啊，在伊朗在伊拉克那边再一次被兴起的话，确实是末世的一个兆头啊，就像那个就是圣殿重建一样。不过我在想呢，那很可能在创世纪那边的时候，他在启示录那边所到巴比伦呢，是一个预言，是一个概括性的，像刚刚说的，它是代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的啊，这个世界从那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像巴比伦一样啊，是一个荣华。那么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巴比伦的政权在兴起来，神要惩罚？不晓得哈，有可能照字面来讲的话，也有可能就是指着这个整个这个世代那个来说的哈，这个世代人所惊夸的那华美。因为在十九节上面说了，他说巴比伦呢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他不但是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还有列国的荣耀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在神要审判巴比伦的时候，神那个巴比伦虽然一方面他是加勒底人的这个华美哈、啊，但是他是列国的荣耀哈、啊。列国虽然也惧怕他，也受他的欺压，可是呢，他所兴起来的所代表的哈、啊，是人的多年的梦想，对不对？他在地上，就像巴比伦巴比塔一样啊，巴比伦那当然是巴比塔那个地方啊，人就是要建巴比塔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这个。建巴比塔，与神要与天同齐哈，他们要高举自己的名，要把自己的名传扬遍地。所以巴比伦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列国的荣耀了哈。那大家说啊、哦，我们打虽然打不到，但是你看有巴比伦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么样的荣耀，这么样的华美。虽然他们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但是他可以宣扬这个人的名。啊，在神在那时候呢，神就惩罚，神想把它毁灭。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呢，很可能啊，那个巴比伦呢，不见得是一个真的是所谓的那个旧的巴比伦那个一个城或者是一个的帝国，但是呢，地上总是有政权兴起来，或者是人的这个成就兴起来，那么他的那个成就到一个地步呢，是列国的荣耀啊，是地上的人，他们你看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哈、啊，这那个达到与天同齐，对不对？那么多么样的科技的发达，怎么样的是商业的繁茂，那么都是让传扬人的名在全地。那么神要击打呢，击打，就算那个时候，不管是他是一个实质这个巴比伦，还是一个这个象征性的巴比伦，神都要就击打，人都知道。那个是巴比伦啊，那是人的荣耀，人的华美，神要击打，把它完全的拆毁。那这是在，这是那个时候是那个这个神的审判啊、那个啊大灾难的高峰啊，在大灾难的时候，七灾啊，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到最后的时候，这神的这大灾难的结局，就最终局是要惩罚巴比伦。像这边呢、啊，他所说的啊，所以在神在历史上面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将来要发生事情的一个缩影啊，让人看见神的做事的法则，神至终所要带进的工作的。好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先祷告，好吧？ 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这些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不但是能够脱离大罪的审判，能够更是有的这个国度的盼望，有一天要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父，我们就仰望你，让我们一面认识你审判的严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警醒谨守，一面赐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灵，因为知道神的大怒临到的时候，有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父，我们就仰望你，继续保守那个儿女们在地上，那个这真心的能够见证主的名，把今天一天的聚会交托仰望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Amen.